拜登星期日会见泽连斯基，美国官员透露乌克兰反攻进程。乌克兰促 G7 对俄罗斯加大制裁，呼吁奏效。G7 峰会对比奢侈中亚峰会，网民发布内涵段子。学者说，北京当局讨厌 G7 会议的四个原因。美国情报局说，中方航天飞机在轨道释放不明物体。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21号在日本广岛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总统期待能够有机会坐低落嚟面对面会谈。期间，美方将继续重申美国对乌克兰反击战坚定的支持。在日本举行的 G7 峰会上，泽连斯基已经会见了多位世界领导人。他说，基辅正在和合作伙伴准备新的联合步骤，包括武器、防空、战斗机和经济措施。俄罗斯前线战局方面，乌克兰官员表示，在过去的几十个小时中，俄军已经将大部分可用的军备集中在巴克姆特地区，并减缓了乌克兰的反击。在巴克姆特北部和南部郊区，乌克兰军队在一侧推进了500米，在另外一侧就推进了1000米。在20号，瓦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格津发布声明，宣称已经完全占领了巴克姆特。对此，乌克兰部军区司令部发言人奇列瓦蒂话俾路透社知，呢个系瓦格纳发布嘅虚假信息。乌克兰军队并冇让俄罗斯完全攻陷呢座城市。亦都喺近期，社交媒体推特流出咗一段乌克兰军队第3突击旅喺巴克姆特西郊展开反攻行动嘅视频。推特账号 TrishJess 发出消息指，乌克兰士兵和壕沟内的俄军近距离交火。根据乌军第3突击旅的消息，乌克兰军队在巴克姆特西郊展开进攻行动，突破了反攻的桥头堡，导致至少有50多名俄军丧生，100人受伤，另外有4名俄罗斯人被俘。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引用俄罗斯独立媒体报道指出，到现在为止，克里姆林宫花费了 3.1 万亿卢布的2023年国家预算，以维持乌克兰前线的战争、占领领土和国防领域的开销，这样占据了2023年到现在为止的预算总额的超过四分之一。关于乌克兰反攻的整体进程，美联社报道指出，一名匿名美方官员透露，目前乌克兰处于进行反攻计划的初步阶段。近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在东部城市巴克姆特交火频繁，乌军不断扩大占领区，这些做法属于反攻战略的一部分。而之所以一直未能有外界预期的显著反攻规模出现，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天气导致乌克兰军队进程延迟。报道引述美方官员和国防专家的讲法表示，今年乌克兰潮湿寒冷的春季比预期长，该国冬季结冰的冻土从解冻到完全干燥比预期的时间来得更长，拖慢了军队反攻的速度。潮湿的土壤泥泞会让非履带式的车辆难以操作，导致乌克兰难以转换成攻势。美方官员说，春季的天气让乌克兰的土壤就好像浓汤一样，你只会沉下去，因此导致军事计划进程遭到拖延。在星期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亮相 G7 峰会，敦促发达国家领导人对俄国的行为进行根本上的抵制和打击，亦都是在当日 G7 国家的领导人宣布对俄国实施最新的制裁。根据路透社的讲法，美国商务部当日将71个企业加入到贸易黑名单，以打击对俄国军事活动的贸易渠道。受到打击的领域包括俄军的飞行维修和零件制造厂、火药制船厂以及能源计划等，以削弱俄国发动战争的能力。 包括澳洲、印度、日本同美国在内嘅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星期六喺港岛峰会上对北京嘅行为进行咗毫不掩饰嘅抨击。美国总统拜登同另外3名盟国领导人呼吁印太海域嘅和平同稳定，并且喺联合声明中谴责北京嘅行为。佢哋表示：我哋强烈反对试图通过武力或者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嘅企图。喺港岛参加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嘅同时，四方领导人召开咗会议。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仲话，佢哋对争议区域嘅军事化、海岸警卫队同民兵船只嘅使用，以及破坏其他国家资源开采嘅做法，表示严重关切。喺泽连斯基抵达日本之前，华盛顿同意放行对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嘅决议，呢个系基辅方面渴望已久嘅先进战斗机设施。评论界认为，咁将会帮助战局嘅有利条件向乌克兰倾斜。包括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同英国在内嘅 G7 成员国亦都表示，敦促北京推动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嘅进程。此外，该方仍然关切喺南海同东海发生嘅事件，要求和平解决台湾海峡嘅紧张局势。而中共外交部喺星期六表示强烈不满，并称反对七国集团喺广岛发表联合声明。该部喺一份声明中话，七国集团不顾中国嘅关切，攻击佢并干涉台湾内政。对此，中方已经向峰会主办国日本提出严正交涉。中国中亚峰会同 G7 峰会同期举行，引发中国网友关注。相比北京当局喺西安举行嘅奢侈峰会，G7 嘅排场显得十分简单。相关贴文之下，频繁出现翻车嘅情况。唔少网友发布内涵帖子，抨击中共当局挥霍人民嘅血汗钱，邀请穷国领导人过皇帝瘾。中共喉舌媒体公开嘅资料显示，中国中亚峰会开幕之际，中共领导人喺西安大唐芙蓉园举行盛大嘅古装迎宾仪式，接待包括吉尔吉斯坦、塔克克斯坦等国在内嘅中亚5国元首。随后仲举行咗奢华嘅国宴，大厅摆设富丽堂皇。网友嘲讽话：中国为咗打造呢场峰会，花费咗几千亿，睇完戏仲要俾人家260亿，260亿啊！我要送几多外卖啊？太奢华啦，同中国嘅发展中身份不符。我只有一个小愿望，经济困难，希望领导接见开会。推特网友 Patrick 发帖话：北京嘅朋友圈一下子少咗好多，就剩低几个斯坦啦。260亿又散咗，国内经济仲得咩？仲有网友批评话，对比 G7 峰会同中国嘅峰会，就可以睇出人家点样能够发达嘅原因。实实在在嘅会议，唔搞啲花里花碌，花嘅纳税人钱亦都少，同样开会亦都能够解决问题。网友发布内涵段子话：细嘅时候屋企穷，唔舍得食鸡蛋，结果嚟咗客人，俾佢哋一碗荷包蛋，心入边就好想食。而家我基本就唔食蛋，既然鸡蛋唔爱我，我点解要理佢呢？仲有网友调侃话：西方国家太穷啦，我哋都唔带佢哋玩啦。呢次唔使过紧日子啦。吕嘉华裔作家成说表示，民主国家领导人必须实干事，佢哋会唔能够玩虚嘅，否则老百姓唔答应。而中共就截然相反，中共对外一直系虚张声势，唔理有几困难艰苦嘅时期，中共领导人从来都冇委屈过自己。中共嘅国际关系基本上都系靠收买，包括佢嘅呢种排场，亦都系为咗收买拉拢他国，让呢啲国家好似系被佢嘅虚假盛况震撼到一样。佢话俾大纪元知，中共能够做到呢一点嘅原因，系因为中国十几亿人系中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嘅仓库。好多人将中国人比做韭菜，长咗一节又一节。中共用的时候随时可以割，后来中国人就比做人矿，这样更接近于中国人在中共统治下的性质。中共有一个庞大的人口基数成为他的库存，所以他才可以这么奢华，这么嚣张。 5月20号，IRIS 独立调查机构嘅总裁格兰特喺霍士发表评论话，指出北京当局似乎对 G7 峰会嘅召开感到如临大敌。喺 G7 国家会议进行之际，中共喉舌新华社发表咗题为《美国的胁迫外交及其危害》嘅报道，详述咗美国过去30年嘅所谓恶行。格兰特认为，如果北京当局真系对 G7 感到深恶痛绝，咁样应该有4个原因。原因之一系 G7 领导人拥有反击中国经济胁迫嘅工具。根据世界银行2021年嘅数据，7个集团经济体每年嘅总价值系42.4万亿美元，而中国系19万亿美元。长期以嚟，7个集团同欧盟市场系中方最好嘅客户。如果中共繼續進行經濟脅迫，7個集團領導人亦都將制定新戰略進行反擊。舉例話，喺某啲領域，中國幾乎100%依賴進口，因此 G7 嘅有針對制裁舉動可能會奏效。原因之二係 G7 係支持烏克蘭，澤連斯基嘅現場訪問同美方支持烏克蘭接受 F-16 飛行員培訓嘅做法，提醒咗習近平，儘管 G7 潛在種種嘅缺陷，但係佢哋將為支持烏克蘭擊敗侵略者嘅事業而努力奮鬥。格蘭特認為，習近平因為普京嘅過度自信而選錯咗邊。中俄嘅所謂無限制伙伴關係帶嚟咗石油銷售訂單，但係佢冇辦法解決中國長期經濟增長嘅挑戰。原因之三係中共永遠唔會成為 G7 成員，呢個組織唔允許共產國家進入。儘管中國具有經濟地位，但係習近平唔會成為進入 G7 會場坐低落嚟享用高階工作晚餐嘅領導人之一。即使將中共擁有嘅所有中亞國家、伊朗、沙特，甚至到洪都拉斯嘅外交協議都算上，同 G7 相比，佢仍然係個小聯盟。原因之四係 G7 阻礙咗中共獲得國際霸權。7個集團嘅領導人強調，中共係最大嘅長期威脅，並且討論限制中共嘅舉措。格蘭特表示，對於外界嚟講，如果世界分裂為2個陣營，咁樣美國同 G7 陣營仍然係正確嘅選擇。科技媒體 LiveScience 喺5月20號報導指出，美國情報部門透露，中國嘅航天飛機喺軌道秘密釋放咗不明物體。喺軌道運行咗9個月之後，中共釋放嘅航天飛機第二次着陸。期間，當局冇發布有關該飛行器嘅詳細信息，佢嘅設計、功能同性能嘅細節仍然未對外界公開。根據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嘅報告，該飛船喺去年10月嘅某個時候將一個物體進入軌道。該物體喺1月份消失咗，但喺3月份又突然重新出現喺衛星跟蹤雷達上。專家認為，咁樣可能表明中方嘅航天飛機具有某種衛星移除能力，或者係配置咗機械臂。哈佛同史密森尼天體物理中心嘅天體物理學家麥克道爾話俾《自然》雜誌知，中方喺其他環境中大量使用機械臂，其中包括中國太空站。如果真係咁樣，中國發射嘅呢架飛機嘅主要目的可能係修復損壞嘅衛星，或者係清除軌道碎片。然而呢個並唔排除佢或者具備軍事能力嘅猜想。專家認為，呢架航天飛機好可能模仿咗2010年首次亮相嘅美國航天飛機波音 X-37B，同 X-37B 一樣。呢架中國飛行器採用咗無人駕駛模式，而且相對較少，佢有一定概率喺2020年9月開始首次飛行。根據 CSIS 嘅報告，呢架航天飛機嘅最近一次任務始於2022年嘅8月。當時使用長征2號 F 火箭從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起飛，該任務大概目的目前仍然係唔清楚。今日嘅報道就到呢度，如果你喜歡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贊同埋訂閱，呢個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謝收睇，我哋下次再見。